真的是很感谢主哦，真的像那首诗歌所说的，他昔比自见最奴如我，入他华美盛宴之所。今天真的是站在这里，我真的是充满了感谢，感谢弟兄姊妹对我们全家的爱，也感谢主耶稣对我们这样子细细琢磨的爱，火力，他用火用水，真的是炼尽我们的爱。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口说出来，可是我实在知道，主让我们经历水火，实在是因为他看我们的需要，他怜悯我们有这样子大的需要。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样子。经过我女儿这一次的事情，我真的是终于发现到我这才看见了一点点生命的光。我真的是要再把我自己的生命在现在祭坛上，求主让我看见更多，让我看见更深，让我真正的得着你自己。我不再缅怀过去，我也不再以我自己所得到的为满足。我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怜悯，这样子不舍弃的爱。我是在香姐讲等候的学习的安静等候的功课这里面，我在有一天晚上，我因为我为我的女儿祷告，因为那天晚上我几乎都不能够睡觉，我就起来等候主。然后我就觉得主真的把我带进我女儿的那种伤痛的里面，就是她从小因为我跟弟兄之间的不和，还有我种种对她的那个不公平，真的把我带到那个她的那个伤痛的里面去。当我看见我从前带她的态度是那样子的时候，真的在生命的光中，我没有办法推诿。我向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会那样子对我的女儿？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伤她？”让我流着悔改的泪，在那里求问主。主就让我看见我从小所受的。我们家有九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爸爸是那种受日本式教育的那种，非常，就是他是很清寒贫寒的家庭里面出生的，所以他对他的子女的要求就是非常的高。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常常就是因为孩子也多，然后我们孩子如果有不听话的，他就是用很严厉的那种手法来打我们，来责备我们，来管教我们。当然管教是必须的，但是主却让我看见他们管教的那个不得法，还有那个不得体。主就把我带到以前从小所受的那些伤害的里面，还有就是因为家里他们哥哥姐姐的功课都非常好，我们家就是以功课为上，就是那种士大夫的那种味道都很重，除了读书没有别的路。那偏偏我就是个最不喜欢读书的孩子，那从小所受的那种讥笑，每次发成绩单我就提心吊胆，因为我每一次都永远够不上他们的标准，所以就每一次发成绩单都是被他们哥哥姐姐也一起笑我，然后种种的那种责备啊，还有我很不听话， 我也因为我觉得我对读书没有兴趣，我就讨厌这个家，我常常跑到朋友家去玩，然后功课也不写，就这样子，我对写功课完全都没有兴趣，也没有自信说我能够把事情做好。我就在这样一个被污蔑的一种环境的里面，我就一直的好像没有办法相信我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主真的把我带到我以前所受的这些伤害的里面，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每一个情景的时候，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这些事情我几乎都不再去想念他过，但是主说你的伤还在。我说主啊，我的伤怎么会还在呢？我不是经过你的宝血洗净的吗？主说因为你的伤还在，所以你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公婆，所有的一切的对你的一些指证的话，你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因为你所受的这些伤害是你想要保护你自己。我就想到我十多年痛苦的婚姻是为什么，我真的我就忽然间所有的都明白过来，我看见主真的就站在我所受伤的那个点上面。我说主啊，为什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我身边。主说是的，我就在你生命载入同过的里面，我一直都在你旁边。他用他的爱这样子抚平我所有所受我自以为已经上愈的那些伤痕，真的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赤裸敞开。我看见我自己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带我的女儿，我看见她不乖，因为我其他两个孩子都很乖，都比较容易教导，我就觉得她的个性怎么这个样子。我不懂得用爱的方法去带她。其实我从小我父母亲是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幺，我一直觉得我是最受宠的，但是在受宠和被爱，主让我看见那么明显的界限，那种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只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就常常就能够满足你，但是真正的爱却从没有让我好像从心里面这样摸到他们对我的爱。所以主这样子让我知道，只有他的爱能够满足我。当我这样子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那个内在的意志真的是那么的完全在我的里面。我对我的弟兄，我就开始转变了所有的那些不能够接受他们教导或者是一些责备的话语的时候，我真的都不能够接受。我就从这样伤害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接受。我就发现到说神的爱真的是这样子的无微不至，他实在是看过我们过去，看过我们现在，也是看过我们将来，直到永远的。我真的要把荣耀来归给主。
感谢主，我实在没想到我姊妹今天会上来做这样的见证。我实在要跟大家谢谢，实在是你们的带导，我相信神也是垂听众教会众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带导。我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我的姊妹很可爱，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江姐跟我们分享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 那边提到主的智慧无法测度，还有讲到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还有江姐跟我们分享诗篇68篇11到14节，那边提到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那一天聚会完后，我就很奇妙的觉得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一直从心底满溢出来，那我就很欢欢喜喜的开着车回家。那原来事情是在隔一天，我很稀奇主他自己的话语这样子生动又活泼的坐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礼拜五是我先生出差回来的日子，那一天早上我就蛮欢欣喜乐的，开始准备烤鸡，然后又煮了一道我自认为不错的汤，想要慰劳他出差的辛劳。结果呢，那一天到下午，然后在这边开始阴天，下雨，毛毛雨，大概2点半左右，那我就接到我先生打回来的电话，说他被困在 Idaho， 因为那边下大雪，飞机没办法起飞。那 OK， 他就跟我讲这样子，他说如果那班飞机做不到的话，可能就要等4点半，看有没有办法搭上。那再没办法起飞的话，就要等晚上7点半。那我说你就要在机场等啊，他说是啊，好，那就挂断电话。那个时候通常也是我开始学习等候主的时间，所以我就开始等候主。那在开始等候主的那一刹那，突然心底有一个诗歌就涌起来，那是我那天早上自己在练琴的时候弹的，是 Only Believe，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知我所信的是谁，那里面的字就蛮鼓励我的，所以我就用这两个诗歌的字跟主亲近，跟主说话。那还有就是把以赛亚书那一边的提到说主的智慧无法测度，这个就是这些话语还有诗篇的话语都拿出来，就是这样子念，这样子跟主说，那也吃主喝主，把这些话也都吃进去。所以前一天晚上聚会完后的那个欢喜快乐平安又回到心里头了，所以我就很安静的等候了一个多钟头。那所以就觉得好像交托了，那一个多钟头后我弟兄打电话回来，他说他还是困在那边没有办法起飞。那我那时候一刹那间我就反问主说，诶，怎么会这样子，明明有平安啊，已经卸下重担的感觉啦。那可是那个时间我也必须要赶快换衣服急着出门教学生去了，我就很快再跪下来祷告，我就跟主说，主10篇68篇前面那边还有一段说你要使被囚的出来享福。然后我就很快的祷告，我就跟主讲这句话，而且讲说我心里有平安这样子的确据，那我就不管了，就要准备出门去了。那隔不到5分10分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哦，那个航空公司准备把他们那个没办法搭上机的用 bus 带到另外一个 city 去起飞，那边可以飞回来。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啊，就是充满了赞美欢心，而且很谢谢主把这样子的话语就是这么生动活泼的让我亲自经历到。那一天我就想说，好，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谢谢。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很踊跃的做见证，
因为我们一堂聚会大概只能有两个人做见证，否则大家大概要很晚才能够回去啊。啊，所以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再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26章。以赛亚书26章，两段圣经834页，第8节、第9节。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OK， 谢谢。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那我觉得我们等候主啊，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等候主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着。我们等候主的一个心态，好，就是不要让好多的事情在里面，还要安息下来，好，来亲近神，好。那还有呢，我们讲到等候主啊，带着一个切慕，好。那这里呢讲到我们等候主呢是一个心态，就是主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我觉得这个是等候主的人非常重要需要有的一个呼求跟态度。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免得有些人等候主呢只是在一些觉得主同在很甘甜很甘甜，可是呢他却很就是说很少接受主的光照。好，一个真是等候神的呢，他说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神就是光，所以一个真实等候神的，他应该常常在神的光中可以见光，可以认识自己。好，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最近因为上这个等候神的课呢，她就多一点花时间等候神哈。那有一天她在等候主的时候啊，她说主就给她看见两棵树，哈，两棵树，然后有一棵树呢，就是圣诞树啊，上面挂好多好多的这个装饰品呐，哈，那个。就是很鲜艳呐，哈，很美丽呀，哈，很亮丽这样子，哈，这样。那另外一棵树呢，就是一棵好像在花园里，哈，在后院里那个花园里的那个树，有点粗糙，可是呢，它就是长出很多的果子来，哈，长出很多的果子来。那主就让它。看见就是说这棵圣诞树呢，就是说它没有什么果子，就是挂上去的，好，都是挂上去的这些装饰品，好，而那一棵呢要结出果子来的生命的树呢，那个树是有生命的，那个树是怎么样，那个树是要扎根下去，而且要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啊，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要被修剪，好，被修剪，而且要被浇灌，被修剪，被浇灌，被修剪，然后才能够一直长大，一点一点一直长大，然后呢就结出果子来。好，那这个圣诞树的这个果子呢，圣诞树的这个装饰呢，很鲜光亮丽，好，光鲜亮丽，就是让你就是一看就觉得哇，很漂亮啊，很夺人的眼目。这样，但是呢它不会结果子，它没有生命。好，那有生命啦，有些圣诞树砍下来还是有生命，可以活一阵子啦，活一阵子，但是不久了。好，还有呢，圣诞节过了以后了，所有的装饰都拿掉了，这棵树就没用了。那主把这个显给他看的时候，他马上知道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个圣诞树的，我就是像圣诞树这个一样。从一信主，从被圣灵充满，就常常有很多的恩典，有恩赐， 的身上，好，有恩典，有恩赐在身上，就好像那些装饰品，那么丰富的琳琅满目的装饰品，是人看得见的，好，是夺人眼目的，喜欢站在人前的，好，可是呢，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好，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主啊，怎么这么可怕？那我该怎么办呢？好，主说，你就是要安静等候，要安静等候。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在主的光照里面，她才发现，原来我信主，被圣灵充满，来聚会，常常有圣灵的浇灌。好，可是呢，我的老我从来没有被神审判，没有被对付，我从来不知道要向这个老我死掉，所以我追求的就是要更多的恩膏，哎呀，更有这个服侍这个的恩赐，服侍那个的恩赐。好，那可是呢，我从来不知道要让我的到厌恶这个老我，要让主来审判，要让主来审判。那所以主给他这样的一个光照呢，对这位姊妹那么大的帮助，他才发现他生活里面真的是太少花时间等候神，仅仅是在聚会里面的啊，也会成根啊，在聚会里面常有被浇灌，平常要主的同在，可是我们并没有常常说，耶和华，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愿意你的光来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那所以当他真的认识自己的生命是那么肤浅，是只是那样子漂亮在外面的给人看的，并没有真实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在这个活泉的里面，而可以长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可以解人干渴，可以供应人滋养人的这个果子来。他说，主，我该怎么办？主说，你要更多的安静等候。真的是这样，安静等候常常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真实的，每次我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根就一直往下去，往下去，深深的扎根在那个溪水旁，深深的扎根在那个泉源的里面，所以这样才会一直长起来。那我自己服侍主这16年来，我实在发现我们我实在发现有太多在教会里面，哦，所以有主的同在，在生活里面有主的同在，哦，也很爱主，也很会服侍，可是对自己的己，那个己是多么的喜欢彰显，那个己是多么的强，是不能让人家碰的。我可以火热的服侍主啊，爱主啊，可是只要别人修正我一些话，别人说我一点什么，就太受不了了。这就是像那个圣诞树一样，也很会服侍，可是呢，不能被震撼一下，稍微风吹一下啊，那个装饰都掉下来了。对不对？装饰在圣诞树上的那些都掉下来了，只有那个生命的那个果子，你风吹你摇，它根扎得很深。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主。我们前些日子，上一次有讲到说，等候主呢是好像主的爱会更深的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没错，这是确实的。等候主更能够因为靠近那个爱火， 所以里面会更深的对神充满了爱。但是另外，如果我们没有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只是继续愿意在爱爱，哇好甘甜好滋润，哇好享受，可是我们不愿意被光照，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样子基督徒多么容易绊倒别人，别人会觉得说他不是很追求吗？他不是被圣灵充满吗？可是怎么他的生活就是这么自私？还有呢，他怎么好像从来都不认识自己？那在以赛亚书26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不逃避审判，我们必须是期盼着等着主来审判。我在一心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知道一个人他在这个神啊，将来我们都要去神的审判台前，个人照着自己的所行所为来接受审判。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一直在这个审判的路上，一直被光照，而且一光照我们就愿意认罪，愿意去对付，愿意去道歉，愿意真实的悔改，愿意去弥补，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到那一天在审判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我们已经一样一样的一直被洁净了。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她一直到在等候主的里面，其实过去他也追求主那么多年，可是这些日子在讲等候神，他就很踏实的真实的花更多时间等候主。那这样的时候呢，当他本来是好像在为女儿祷告，可是主光照他，让他知道一切的问题在哪里，是你伤害了你的女儿。那你怎么会伤害你女儿？因为你小时候被伤害，被你的父母伤害，所以你就用父母对你的那种方法来对待女儿。因为伤没过去。跟什么？我们真的都很不认识自己，可是神是光，他可以照亮我们，照到我们最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那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有时候因为小时候这个伤害太大了，那你后来呢，在潜就把它压到潜意识里去，那个很难过的事不愿意去想它，压到潜意识里去，可是并没有得医治。那神呢，把这些显明出来呢，然后耶稣站在旁边，让你来面对这些事，可是在神的爱中，在神的同在里面来面对这些事，你就得医治了。我们过去有时候一些太可怕的事，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接受，可是呢，主在他的同在里把我们带到这件事里面去面对，在他的爱中去接受，我们就得医治。确实我们很多伤害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接受那个环境，我们不愿去接受，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被对待，他怎么这样对待我，怎么会有这种事临到我，不是我们不愿接受，有一种抵挡排斥，所以我们就受伤了。那个常常顺着接受下去的，他不会去受伤。那我就发现内在医治，有很多人去做内在医治，做过了以后，后来那些事都又回来了。我这次去东岸，他们也是告诉我，他们好多个人去接受内在医治，可是呢，有的隔一两星期，有的隔一两个月，所有那些事又回来了。但是你如果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你在亲近他的里面，他来医治你，他来光照你而来医治你，那种医治真实真正的完全得医治，是进到你心的深处完全的得医治。 弟兄姊妹，等候主真的太重要，是神亲自来医治你，他进到你的里面，他来显明，来光照。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接受医治。我有时候也回想哈，我也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在新竹哦，就是比较少，很少有人需要这样的很大的事的内在医治。我来到美国哈，哦，发现这个受伤，那个受伤，哇，十个差不多六七个都是里面很多伤，七八个都是很多伤。我就发现说，结果我们在新竹怎么好像都不需要有这一些哦？我就想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大学生嘛，哈，就差不多19岁开始，19到22岁，就在这样的年龄里面，他就信了主，而就被圣灵充满，而就常常在神的爱中，在亲近他，在神的光中，在悔改，流泪悔改。所以在每一次的聚会里已经一直被洁净，一直被洁净，在自己家中的生活里面也一直，因为他们很听话，越年轻接受到常常越听话，年纪越大有时候不太容易。我很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者哦，实在这么有能听的耳，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比年轻人更有能听的耳。那他们因为我们在新竹那些弟兄姊妹，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听了就去做，就去做，所以过去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就在你这样亲近主里面，已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直在被医治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耶稣是一切，主耶稣是一切的源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一个清大的弟兄，他呢信主以后，哇，那个妈妈逼迫的真厉害。他妈妈哈，就因为很疼这个儿子嘛，觉得这个儿子信了耶稣，就非常的气我们了，就跟他说，我要拿菜刀去杀你们，杀你这个就你们的传道人，这样子，从南部要坐车上来，他带着菜，带着刀子都要来杀我们，这样哈，这样。那我们的弟兄已经很听话，每次告诉他说要怎么样打电话给妈妈，怎么样给他写信写爱的言语，他都照着去做。可是妈妈就是拜得很深哦，然后就是常常给他逼迫很厉害这样。那有一次呢，他接了电话以后，哦，他就一个人到湖边去哈，那个清大的那个湖边，他就在那散步哦，还要找一个地方去亲近主。那他边走就边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就很自怜呐，哈，觉得因为已经那么久了，妈妈还是这个样子，哈，哦，就觉得很自怜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亲近主，哈，他在那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主就跟他说，哈，主就光照他说，你只觉得自己很可怜，哈，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妈妈很可怜？你有我，可是你妈妈没有我。你有我，你妈妈没有我。你有没有想到你妈妈很可怜？哎呀，这个弟兄像一蒙光照哈，他就脱离了那个自怜了，就开始起来为妈妈祷告。哎呀，求主要怜悯妈妈哈，怜悯妈妈，求主的爱要更多的临到妈妈的身上。那结果他的妈妈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很认真的信了耶稣。那你想想看，这一个弟兄如果他不是已经学会在生活里面常常每一天学习跟主亲近，他如果没有这样学，常常学习亲近主，很可能已经另外一种很深的伤害早就在他里面产生了，对不对？对不对？妈妈所带给他的伤害很可能已经在他里面很深了，自怜产生的那个自爱而产生的那个伤害已经很深在他里面。可是因为亲近主随时就解决了，就解决了，开始脱离了那个自怜自爱的那个网罗就出来了，而且想到妈妈比我更可怜， 那他就变成在爱里面，在怜悯里面来对待他的母亲了，而不是在恨跟伤害的里面。所以亲近主，我们的神真的太奇妙，他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找他，来找他。有些人有一些问题啊，每次说这个很会做内在意志，就去找这个，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是没有效，又来了一个，又再去找另外一个，就这样一直找别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每一天来亲近主是最重要的，你常常来亲近主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越下来我们就不会受伤，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高高在上，所以都觉得都是别人伤我，别人对不起我，那以至于我们就越受伤嘛，伤害就一点一点一直累积在里面，常常在被受伤。我觉得那个医治人里面的伤害，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开始发现他太亏欠别人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觉得被伤害的那个里面出来了，又觉得我伤害了别人，我亏欠别人。那我们需要常常跟主说，主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除非我们有这样祷告，否则我们可以在那继续的享受主的甘甜。我发现在主灵的事情上，很多是我们不求我们就没得着，也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的求要主来光照我，要主来审判我，我们好像就是只在那享受甘甜，只在那享受甘甜，一直在那些地方是蒙蔽的。难怪你会发现为什么在教会里会有些人，哎呀，看到亲近主好像很甘甜很同在，可是你跟他接触一下发现老自己好强哦，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审判的路上啊等候神啊。那如果我们蒙光照了，主有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光照我们，或者有时候主借的人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地方会伤害别人，或者我们这些地方非常不好，很没有爱心，要去改或什么，可是我们蒙光照了，我们不肯去道歉，我们不肯去对付，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去道歉，然后就把它抹煞过去，那我们渐渐的我们在灵里的那些部位，我们就越来那个地方一层一层越厚，蒙蔽了，光就再照不进来了。那我们继续等候主，我们要主嘛，我们爱主，我们要主嘛，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可是呢，没有光照，被蒙蔽了。有一位妈妈，她已经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在这样的聚会追求很多年很多年，他也会等候主，也觉得哎呀很甘甜，可是呢他可以因为儿子娶了个媳妇，那个媳妇不是他喜欢的，他不要他娶这个媳妇，因为他已经帮他儿子预备了另外一个很好的姊妹，确实是很好姊妹，那儿子娶的也是一个姊妹，可是是他不喜欢的，他要他娶这一个，因为这样他不参加婚礼，而且从此不去看他们，就是跟他们完全断，而且里面会非常的恨，非常的恨，好像觉得说那个女的把我儿子拐走，因为我儿子好不容易养得这么大，功课这么好，然后就被这个女的拐走，然后也气自己儿子这么笨就被骗走，所以就这样里面活在那个这样很气很恨，因为他儿子从小很听话，没想到 因为乖乖听话的男孩子有时候很容易被人家女孩子 一追就追走了。好，然后呢就完全对他，就是他就觉得他完全失去了这个儿子，完全失去这个儿子，所以他非常的恨，非常气。那我那时候我就劝他，我说你属灵的人哈，坚固的人就是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那你比较跟主亲近哈，比较得着主，那你就先下来嘛，哈，先下来，先去跟他和好，好，先打个电话给孩子啊，哈，好，好像让他赶回来，哈，这样，他说，我死我都不见他，我宁可死我都不愿意。哎，我听了吓一跳，我刚刚跟他讲说，哦，你不要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他不是说宁可死，他说我宁可下地狱，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去先跟他求和睦。我说这求和睦是圣经里的话，圣经说的，你们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他说我宁可下地狱都不去。哎呀，我就想说，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啊，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你的同在好甘甜。可是我说，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去和睦。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所以我们是每一天愿意说，主啊，我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么我们就有时候在聚会里面的祷告哦，跟追求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完全活另外一个样子。我们那个讲起话来就像没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一气起来就说的话可以完全像没信主的人一样，宁可下地狱。我说你追求的这么辛苦，怎么可以下地狱呢？你先追求主那么多年了，你想直接跟他打个电话一下跟下地狱哪个，这个比起来哪个容易啊？可是你看，当我们的老自己没有愿意常常在神的审判光中老接受他的审判，而且期待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老自己有时候一发作起来，我们老自己不习惯被修剪、被压下去、被光照，好，的时候，哦，我们一冲起来可以不得了的，宁可下地狱。那么多年追求的这么辛苦，不是白追求了吗？那所以我们需要平常就常常跟主说，主耶和华，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愿意接受他的光照。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常常在审判的路上在等候他，主你再来光照我，我一定还有什么拦阻你的，我这应该更丰富，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因为主你说的，你要我们比我们要你更多，你渴望把你自己倾倒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我得着只有这么少？主啊，我一定有一些老自己，一些硬石头在那拦阻你。主啊，你来光照我，我真的要接受你的光照，一定问题在我。我们如果一个常常这样求神的，主一定会来做。我们就不会让有人说某某人啊，是掺水的，那个追求是掺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跟主讲祷告的时候都是好甜蜜的话，耶稣我爱你什么？可是呢，生命是很掺杂的，人家一看就看见了，就那个生命只是很虚浮的，浮在一些。那个感觉或者那个服侍的快乐里面，但是不是一个老自己，是被对付过的，是也愿意绝对下来的。所以有人就形容说，那个是掺水的，就是很稀的，生命是很稀薄的。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很需要主啊，求你在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自己 服侍主这16年来，我常常跟主这样祷告，主你要光照我，主你要光照我，你要给我忧伤痛悔的灵。那有时候我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忽然间会把对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态度显给我看，就是发现我那时候有一些急躁不耐烦，哎，我就很羞愧跟主认罪。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来亲近他等候他的话，我们就会常常被调整，常常被修剪，而不会说忽然间好像在教会蛮好的样子嘛，齁、哦、有祷告有服侍啊什么，忽然间发现怎么会这么离谱，并没有常常在被光照和修剪，活在自己的这个热心里面在服侍，在热心里面在追求，可是不是常常在被修剪，像那一棵树，所以是被修剪才会结很多果子的。那一个人如果常常在这个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主的话，他就会更认识自己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所以里面我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耶稣啊，你的名就是要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以马内利就是要永远与我同在。所以当我认识我这么败坏，可是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把我从这个罪恶